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每一次思念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不禁赞叹，也愿意俯伏在地说，你的智慧有谁能够测透呢？但是你使愚人、愚笨的人、愚昧的人见到十字架，他们有智慧、有聪明；但是你使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却成为愚拙。从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你那奇妙的测不透的爱，从亘古直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，永不改变。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赫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感谢神。通常我是只想讲圣经，但是今天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，就是这一次我回美国，我的计划就是要在那里一个月，在美国一个月，然后呢好好的准备我们四月的营会要传讲的。所以我一点都没有预料到我的身体忽然之间就开始生病。那这个病呢，是我有记忆以来从来没有犯过的，非常的厉害。我指望着就是感冒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定好，可是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是没有好，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，刚刚在唱与主同在好的无比，在这期间呢，我有一段时间真是觉得主啊与你同在好的无比，实在是太痛苦了。那种痛苦是我是常常咳到我的胃就好像要吐出来一样，没有这样的经验过，这样子痛非常不舒服，晚上不能睡觉也不能坐。那到快要回来的时候，一月二十几号，我们全家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竟然全家都参加一个特会，在比尔强生的他的教会的附近，就是 Reading 很远，我们开车至少要三四个小时。所以我们家里的人，我先生孩子都担心说，妈妈你可以吗？我说一定可以，沙哑的声音。一路我们就到那里三天，这是一个医治特会，所以我指望在那里得到完全的医治。可是到最后一天，我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但是很奇妙，就是晚上睡觉竟然可以睡过夜，都没有咳嗽。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开车到一个卖中餐的地方，先生跟两个孩子下去买中餐，我就坐在车子里头。那个时候从心里面哭嚎，声音沙哑，没有办法讲话，可是我大声的祷告，我求神自己亲自来触摸我的先生，触摸我的孩子。我什么都不求，我求的是他们能够遇见神，只要遇见神就可以了，只要被神触摸就可以了，其他都不重要，其他都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这个。因此在那个当下我哭喊，我说主，我什么都不向你求，我只求一件事，我就是要你的恩典，我要你的恩典，我要你双倍的恩典，我要你三倍的恩典。我就这样从我全力这样子祷告喊出来。那天下午聚会的时候，是柯兰迪牧师他要分赐恩膏，他开始呼召宣教士牧者可以到前面去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往前去。但是我告诉我的先生，我说你陪我，你陪着我，他就陪着我走上去。但是那一天人非常的多，你完全没有办法靠近，那我就站在最旁边。忽然之间呢，我的先生用他的手扶着我的肩膀，他对我说，我为你祷告。我说好，你为我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向神所求的就是恩典，双倍的恩典临到他的妻子，恩典临到他的家。我不用站在那里等任何人来祷告，我的神他用奇妙的方式回答了我对他的呼求。 恩典。结果我们一路开车回到我们住的 Sunnyvale， 这样子一路过去，本来天气说要下大雨，从 Reading 一路要下到那个旧金山的湾区。因此我就祷告，主，我不能开车，我的女儿要开车，我的先生要开车，天黑下雨很难开的。于是我祷告，主，恩典，请你记得恩典。你知道我们车子开动离开一直到家为止没有雨，途中经过一个山区飘了一点雨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那个雨一点都不受影响，但是就一路的平安回到家，没有雨，恩典。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知道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从他的牧者，你们的牧者开始，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你们要记得，今年我们要领受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要领受的，就是双重的恩典，三倍的恩典。你只要他的恩典跟着你，你只要他的恩典在你身上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你要什么，你还要什么，你什么都可以放下，你只要他的恩典。这是我们的立足点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只要他的恩典就够了。但愿每一个人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领受到恩典，你不要再挣扎，你不要再去奋战，你什么都不需要，因为这是恩典，就是白白的礼物，他今年要赐给我们，一生一世要跟着我们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单单领受他的恩典，在你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在你伤心的时候，或是在你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你向他呼号，主，我就是要你的恩典。因为这个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赐下来给我们了，我们已经领受了，我们不懂得去使用，我们还拼命的往这边找，往那边找。恩典 Grace 当年神在撒加利亚书告诉所罗巴伯，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乃是单单要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但是后面他宣告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他必搬出一块石头，安在殿顶上。人且大声欢呼说：愿恩惠、恩惠归于这殿，恩惠、恩惠、恩典、恩典归于这殿。恩惠、恩惠，我们翻成恩惠、恩惠 ，grace、grace， 恩惠、恩惠，也就是恩典、恩典，对所罗巴伯宣告，他要建立起这个殿来，就是恩典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建立这个会幕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从亘古一直到永远，只有那一个时间，只有那一段时间，是每一个人可以拿出来，可以一起来同工建立起这个会幕来，神的居所。之后没有了，所罗门的时候建的很大的圣殿跟这个会幕不一样，除了物件一样之外，除了约柜一样之外，除了金灯台、陈设饼的桌子、金香坛外面的铜祭坛、洗涤盆一样之外，没有一样是重复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妥拉的，没有。就那么一个时刻，在那个时刻里面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话语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部的会众，他在这里讲召聚全部的会众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从25章开始一直到40章，你可以分成三段。前面那一段是西乃山之后，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为我预备圣所，预备一个会幕，他要居住在你们当中。但是中间他们拜了金牛犊，以至于这个约就毁掉了。但是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再一次的给以色列百姓，于是神第二次的赐下两块石板给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看见，他们说摩西上山带着石板上山的时候是以路月一号，以路月一号，他在山上40天，到第40天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刚好是提斯利月10号。这一天是什么日子？这一天就是赎罪日， 这一天就是赎罪日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赎罪日，他们真的是，他们是悔改，他们天天的在吹角，他们天天在指望期待着神再次给他们机会。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摩西抱着两块石板下山。之前他们看到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的脸上没有光，但是这一次当摩西下山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摩西脸上有光，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一次他下山赎罪之后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知道神悦纳了他们。赎罪日之后五天就是祝棚节，就是祝棚节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的国家，整个的会众喜气洋洋的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要建造。就是摩西，圣经说摩西造就以色列全会众，这个全会众你也可以用一个最正确的翻译说，他造就全家人，全家人在一起，这是家里的事，别人不能够参与的，是家里面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有份的，在一起来建造神的会幕。所以他召聚他们的时候，全部的人聚集在摩西的面前，聚集在摩西的面前。我们来看圣经，我们来看圣经35章。在35章今天的这个妥拉里面，一共有两个诫命，一共有两个诫命。如果你说613条里面，在这里你可以发现两个诫命。什么诫命？第一个诫命是什么？第一个诫命就是你要守安息日，你要守安息日。第二个诫命是什么？盖会幕，盖会幕。你要记得第一次当神告诉摩西为我建圣所的时候，他一一的提到这些圣所里面的物件，然后到外院，最后他提的是安息日。可是安息日一提完一下山，摩西看到了金牛犊。今天在神宣告了他的名字，神的怜悯临到以色列百姓，他的恩典临到以色列百姓之后，摩西再一次的宣告，对全会众宣告，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守安息日。在神的心中，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一天他说，你不可以做你自己的事，你要放下你的一切重担，你单单来做什么？来亲近我，这是我的日子，你们来亲近我。你不要动你的脑筋，你不要想尽办法要去你自己的方式来钻研你的生活，不需要。你就是安静，你来亲近我，这一天是我的日子。在这里讲得很严，你要是不守的话，我就致死，先吓吓他们。在这里首先要提的是有一句话，第三节，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。我们在这里稍微来学习一下，当我们每一次在讲口传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蛛丝马迹。神在妥拉里面只讲一句话，就是你不要在你的住处生活。于是历世历代下来，这些拉比们就在这句妥拉外面呢，筑了围墙，筑了围墙，有39条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把这个诫命围起来。神只有说你不可以生火。来到了现代，你不可以开灯。因此犹太人在现代他要过安息日的时候，他在太阳下山之前18分钟，每一个人围着桌子，有母亲点蜡烛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点火点蜡烛。过了这个18分钟，日落了，你就不可以了。那现在呢，有灯，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连那个开关都不可以，因此他在安息日之前就把灯全部都打开。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规定，你不可以开车，因为你要发动，你发动，你一发动你就是生火，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做自己的事。有一次我们在耶路撒冷一个旅馆里早上去吃早餐，就听到外面车子那个警铃失控了，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。我们就问那个 waiter， 怎么没有人去管呢？哦，这个要等到安息日之后才会有人去管，所以这个声音他就要响一天。我们今天来学习什么？我们学习说，神真的是这样的吗？神真的是这样的吗？ 他叫你不要生活。在当年，你如果要生活，你必须要走到外面去，你必须要到田野去，你必须要离开你的营里去找木材。越走越走越远，忘记了你不要生活，就这么一句话。时候的改变，你只要守住这个安息日，你在它里面得到安息就可以了。我有时候要提一下，就是我们要学习，真的他们是有口传律法，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律例，把整个的陀拉在讲的围起来，以至于大部分的犹太人不看圣经的，他们光光听拉比讲，他们只听拉比在讲的话，遵行拉比讲的话，而神的话呢掩盖起来。不是他们不爱，他们是爱的，只是害怕，只是害怕。所以保罗说他们还蒙着帕子，看不见，看不见神的话语真意是什么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，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，我们有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站在恩典上了，因此我们的眼睛被他打开了，我们前面不再蒙着帕子，我们直接来看神的话语，他在讲什么，里面的经意是什么，圣灵要借着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什么。今天我们要学习，乃是圣灵借着陀拉来教导他的百姓，你要听的是什么。第二个诫命就是见会幕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再一次的摩西告诉全部的会众，以色列百姓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35章第4、第5节开始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你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我们上次在这里讲过，在前面25章的地方我们讲过，其实这个礼物是谁的，本来就是神的，本来就是神的，你把它拿来给神，将他的东西拿来给神，他纪念，他纪念你。他是今天在这里有更深的一个意思，就是在我们看20节，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，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，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，又用以做圣衣。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，连男带女各将金器，就是胸前的针、耳环、打印的戒指等等等等等的，都拿来给耶和华。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再一次的他说，凡是心里受感的和你甘心乐意的，心里受感就是我感动，我回到家，我听了摩西的话，我们经过了这样的金牛犊的事情，是这位带我们出埃及的神这样的伤心，这样的发怒，我要来爱他，我要表达我的爱，我心里有感动，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，这是他的，从他来的，我把这个献给他，一起来盖这个会幕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更准确的一个翻译，就是你心里受感，你的心感动你，你把礼物带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准确的翻译，准确的翻译就是你的心先走了，你的心带着你一起去。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句话的意思，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是你的心，你自己都还在想，你自己都还不知道，但是你的心先把你带走了，你的心带你去，你的心带你把这个神的礼物献给他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好像是活的，他去去去，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耶和华我们的神去，然后你才转醒过来，好好好，我跟着你一起去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在这里心里受感，就是你的心把最好的给了神，带着你，甚至于你自己都不知道，甚至于你自己都不是很明白，可是你的心说要，一定要，我要去把这个送给他。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卡通影片，他们画着，就是每一个犹太人画了一个心在那里蹦蹦跳的，带着礼物到摩西那里去，他画这个人把这个心画出来，心走在前面，心跳在前面，为这位神爱他，要向他表达我们爱你，你不要再伤心了，我们要爱你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尽我们所能的，我们完全的为你拿出来，心里乐意。我们看见这次的会众 跟那个拜金牛犊的会众不一样了，心态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看见圣经说，他们每个早晨，每一个早晨就来了，带着礼物就来了。因此我们看到36章说第三节，这些人就从摩西，就是比沙列、亚和利亚伯跟一起要做这个工的人，就从摩西那里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。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，每个早晨 every morning 来了，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，这个时候他们就离开他们在手中在做的工，来对摩西说，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，不仅有余，还富富有余，比有余还要更多，还要更多。摩西传令，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，无论男女，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，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，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，而且有余。什么叫有余？你看到一个杯子，你倒着水一直倒，已经满了，你还在倒的时候，它就怎么样？流出来，流出来，这个叫有余，富富有余，不停的，不停的，直到摩西说可以的，不要再拿来了，不要再拿来了为止。他们所用的是够的，就够盖这个会幕里面的物件一切的所有，但是有余。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这个有余，不仅是为当代的人看见一个行动，因着心带着你所做的事情，让人看见一个见证在那里，倾其所有，尽其所能，完全的摆上为神，就那么一次机会，没有了，就那么一次机会，完全的摆上，完全的摆上，以后历世历代，历世历代这件事情记录在妥拉里面，历世历代的人永远记得这件事情，那个有余，富富有余，多的不得了的那个，继续在百姓的心中起作用，在百姓的心中起作用，为神这样的摆上，这样的爱。以色列百姓经过很多的苦的，因为他们不能够专心尽心的来守耶和华的律法，于是他们受了很多的苦，因为这个律法里面带着咒诅。当他们受苦的时候，如同经过水火一样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百姓淌过水火，但是神与他们同在。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在雅歌，我们来看雅歌，雅歌的第八章，这些百姓，这些把自己那个心掏出来，或是让心把它带着献上他自己给神的这些人，那个爱情，爱神的那个爱情，是第七节，重水不能熄灭的，重水不能熄灭的，是大水也不能淹没的。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当他们经历这个会幕，当他们经历把他们心摆上甘心乐意的时候，那个对神的爱其实是深刻在他们的灵魂里面的，深刻在他们灵魂里面的。有时候他身体做不到，但是他们爱神。我在以色列常常遇到一些人，他们说他们不去会堂，不去会堂，不喜欢这个传统的宗教。他说每一个人，我问他，那你相信有神吗？那你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？你还相信以色列的神吗？哦，是的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还是相信，我为他们祷告。他不知道这一个你所行出来的行动影响到历世历代，直到今日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，他们表达的那个爱，他们表达的那个爱是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的那个爱。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，为什么？不是律法取消，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，他成为咒诅，我们做不到的咒诅，他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这一切的罪。而我们今天承受何等大的恩典，跟 当年看着摩西从西乃山下来，这群以色列百姓一样的蒙受了极大的恩典，因为神说我怜悯他们，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我不轻易发怒，我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他们，为这一群百姓存留。这一个宣告神的名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实，他成就了。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就是成了，他父亲了。因此我们不再，你不要怕，里面的一切的恐惧都要赶出去，你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可以自由的领受他的恩典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，记得，一定要记得，靠着耶稣，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的到哪里去？施恩宝座前。你看旧约的时候，立位记那么多的献祭的过程，现在盖会幕开始就要献祭，这一切都在指向什么？这一切都在教导什么？就是指向耶稣。到耶稣的身上成了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在讲什么，你就知道这些献祭牛羊是在讲什么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今天不再讲那边，但是你要去看，讲得很清楚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应验，成了。因此当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再回到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再回到妥拉的时候，你的心应该是欢喜快乐的，你的心应该是跳跃的，你的心对他应该是充满了爱的，满意的爱，富富有余的爱。我在守他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有做不到的地方？会，但是你不用怕了。那个做不到说你要致死，你不守安息日要致死的那个致死，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挂十字架了，你明白吗？那为什么我还做不到呢？所以我就要转向他，我更要转向他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我做不到，你为我死了，因此我就不用死，但是我靠着你，我就能够得到力量，我继续来遵行你的话语，你牵引着我的手，使我能够遵行你的话语。所以我要看到的是，今天的妥拉讲的是喜气洋洋，众人一条心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拿礼物来的，还是心里有智慧在那边做工的人，每一个人一条心，充满了对神的爱。所以我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神在这里先提安息日。他说你在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连盖会幕的事都先暂时摆下来，你要享受在我里面，你要遵行我的话，你遵行我的话胜过你去做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，所罗门的圣殿胜过这个。最后所罗门变心，是不是他变心？神不要这个，神要的是你遵行他的话，听他的话。安息日很小，一件事很小，但是他要你听他的话。你不要去讲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做不到，因为我环境这样子，我做不到。他要的就是，主啊，你这样说，我就这样遵行，什么事情我就暂时摆下，我就单单来亲近你，我来读你的话语，你对我说话，我来敬拜你，我来赞美你，至于其他的事情放下。你什么事情有比盖会幕更重要的呢？没有。会幕啊，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居住在地上，他要住在当中的，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？安息日，安息日。其实我们来看这个建造，神很奇妙的，一开始第一次他告诉摩西的是从圣所开始，从至圣所开始，至圣所约柜开始。这代表什么？如果西乃山代表的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婚约，那么这个至圣所就代表他们的卧室，内室是最隐秘的地方的。你在内室里面，你们讲的话是最亲密的，最亲密的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弃绝轻看神的爱，造了金牛犊， 于是第二次当摩西说你们要来盖会幕的时候，他从哪里开始？他从外围开始。我就觉得很奇妙，当我在思想这个外围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你知道群众的力量很可怕的吗？群众的力量，群众如果好就好，如果不好就毁灭。群众的力量，他从外围开始。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啊，35章17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17节他说，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，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，帐幕的橛子，便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，点点滴滴，点点滴滴的。或是36章20节一直到34节，他在讲什么？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，每一块板长10肘，宽1肘半，每块有2准相对。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的，帐幕的南面做板20块，北面也是做板20块，带卯的银座40个，这板底下有2个铆，那板底下也有2个铆。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，等等的等等的，一直到下面30节，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，每块板底下有2铆。31节，他用皂荚木做栓，为帐幕正面的板做5栓，为帐幕那边的板做5栓，等等的，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，使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用金子将板包裹，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，栓也用金子包裹。你读下去，你会觉得是在讲什么？是不是？真是烦，那需要讲那么细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整个的帐幕里面，连一个小小的环、小小的橛子、小小的扣子，彼此相连的那个钩子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必须要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彼此相对，这边多少，这边就多少。南面、北面一样的，因为它是长形的。西面跟东面，东面是门口，是门口，每一样的连接，少一个都不行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那边装起来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漏掉一个钩子，你觉得会没有关系吗？不行的，连一个小小的钩子都是那么重要，每一样东西少一个都不行。他在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不厌其烦的详详细细的讲给你听？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2章，我们要多念一点你才能够明白。第4节开始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恩赐如同会幕里面的这些物件，每一个物件作用都不同，你明白吗？作用都不同，圣灵却是一位。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第12节，就如同什么？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。我只有一个身体，但是我的身体上有手、有脚、有脖子、有嘴巴、有鼻子、有眼睛、有头发。我的手脚各有10个指头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作用都不一样，连指头的作用都不一样。但是有几个身子？只有一个身子。只有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13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的肢体，乃是许多的肢体。设若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你们可以读下去，我要翻到第12章的 26节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我刚刚讲了，你把会幕连起来的时候，少掉一个小小的一个钩子都不可以的，所有的弓全部要停顿下来，要找到这个东西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东西，你才能够联络起来。你不会说随便 ，no， 这是神的，神住的地方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一个身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明讲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做肢体。每一个人，你今天在这里，你不要讲说我什么都不是，不是的，少了你都不行。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少了一个都不行。因此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有念过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请问你在会幕里面谁住在里面？神住在里面，神的灵在那里运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是神的殿，这个身体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个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个殿就是你们。我们再看第六章，再回到第六章十九节，岂不知，再讲一次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再讲一次，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会幕的建造，这个会幕的联络整齐，联络整齐，大卫在诗篇122篇讲，他说什么？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联络整齐，你这一座城是一个，如果中间有一个破口，尼希米记你可以看破口，敌人就可以从这里进来，没有安全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你的身体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敌人怎么进来的，我宣告，我征战，我最后说与主同在好得无比，算了，不要征战了。他说里面有破口，你需要神，你需要神的恩典，我依靠他的恩典，直到今天还是。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在讲的每一句话，仔仔细细在讲的，都与我们有关的，都与我们有关的。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旧的过去的，讲这么多做什么？与我们有关的。今天我们的身体，你的身体，我今天要讲到身体是属神的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仔细的省察自己，看什么地方有破洞，看什么地方你疏忽了。这是里面，这是里面，但是外面也是，你跟你旁边的每一个人，跟你的弟兄姐妹是同作肢体的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融洽的，是不是合一的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难怪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在约翰福音17章，他的祷告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就是他们能够合一，他们能够合一，他的门徒能够合一，如同我跟父合一一样。如果我们可以合一，神说我就住在你们中间，他就住在你们中间。今天以色列百姓盖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从把礼物带来给神，心掏出来为神，毫无拦阻的，一心一意的，就是要为神表达他们的爱，完全不再一样的悔改的心，爱他表达出来。他们一起做工，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，神把这两个已经有神的灵在里面的，有智慧的，神还加添更多的加添，他创造天地的时候，那个灵，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跟知识的灵，再加给他们，不是小事，建造会幕不是小事，如同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一样，这个灵在创造，在造。如果他造着会幕需要用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跟知识的灵，今天他在创造我们，他在制造我们，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需不需要？ 我们也需要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知识的灵来建造这个圣灵的殿，我们也需要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些百姓呢，跟那些所有受感心里有智慧的，他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他知道我可以做这个的，他们一起都来了，一起来，一起来同工。这些人必须要顺服于比沙列跟亚和利亚伯，因为他们教导，他们完全听做听做，一心只有一个心，一起来做，每个人做的部分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那个恩赐都不一样，但是一起少了一个都不行。这些人一起在这边拿出来东西礼物的人里面，有一个我非常感动的一句话，就是在38章第8节，比沙列用铜做洗涤盆和盆座。这些洗涤盆跟盆座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。我们这样读过去，你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女人爱不爱漂亮？我们作为女人的镜子，镜子是做什么？就是要照照自己，我的头发是不是整齐的，我穿的衣服是不是看起来很好看的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是不是听过这句话？这是为自己的美容这个器具。但是这一群妇人却把这个铜镜怎么样捐出来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事。作为一个女人来讲，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，捐出来做了这个洗涤盆。这个洗涤盆还代表着能够洁净干净，除罪，脏的除掉，洗干净，还代表敬礼受敬。外院的祭坛是铜的，洗涤盆是铜的，铜代表审判，铜代表神的审判。但是这些妇人每一个，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让我们来看，尽他的所有，这是我需要，但我不能给你，主啊，我不能给你。但是这些人完全不管这些，他们的心说要给，全部都给出来了，全部给出来了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，我们真的要学习的地方。我们对神是否这样用我们的心呢？于是这些人一心一意的建造整个的会幕。我们看圣经在出埃及记36章一句话，13节的后面，你看做这些每一个纽扣钩子不是小事，不要小看钩子，不要小看纽扣，不是小事。13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？这才成了一个帐幕，这才成了一个帐幕，一个身体，一个帐幕。物件有这么的多，物件有这么的多，钩子纽扣有多少，围子木板多少，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么多的东西，但是神的眼中看是 Ehad。我们在唱那个 Shema Israel 的时候，我们唱的时候呢 ，Ehad 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一个帐幕。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学习到没有？你知道那个重要性吗？今天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，你今天不要小看你旁边的人，一个钩子，一个纽扣都缺一不可。缺一不可。比沙列是很重要，因为神给他的很多，凡有的还要更多的加给他，但是小小的一个工作没有就不能完成，就不能成为一。因此你在明白这个会幕的建造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讲身子身体，我们刚刚所念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明白了，明白了没有？感谢主。我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真的很多哦，我要来再一次的邀请大家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正是建造的时候。如果你在你的过去，你的身体，你这个殿没有好好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建造的话，现在是时候了，你要建造。你要开始仔细的、仔细的从你的头到你的脚，仔细的分辨，仔细的搞清楚。 有人说，就是保罗讲的，他说你要穿起全副的军装，你要穿起你全副的军装，一点破口都没有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每一个人不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一起来建造，我们一起来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耶路撒冷一样，敌人攻不进去的。你知道整个的宇宙，太阳系也好，也是一样吗？也是一样吗？你要认识神，从会幕到你的身体，但是你认识宇宙也是一样的。今天如果有一个行星，这个太阳系的行星偏离的轨道，整个这个太阳系就怎么样，崩溃掉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这个尝试？就崩溃掉了。所以神说什么？他常常用他的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，他的话托住万有，也就是神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，耶利米书31章35节36节，我们很熟的这个经文，35节，那使太阳白日发光，使星月有定力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使海中波浪喷轰的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说，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你今天的建造要建造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还要建造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殿。你需要依靠圣灵，他的恩典，他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全能的神，他用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建造，使我们能够建造。今天我再一次的邀请每一位，你要在神面前，我们现在低头好不好？你闭上你的眼睛，闭上你的眼睛，真的要好好的回应他的话语。你要祷告，你要在神面前说，主建造我，建造我，我的身体是你的殿，我过去不知道如何来建造这个殿，我随意的让许多不应该进来的进到我的里面来，今天所有的破口我都要完全的堵上，让圣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破口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，如同诗篇第19篇在讲的，诗人在讲的，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。我们今天要祷告，我们要祷告的是，主，这个殿一定要成为能够荣耀你的殿，能够成为你的荣光愿意居住的地方。因此如果有什么罪在今天辖制我，我被他辖制的，求主你拦阻，求主你来拦阻，好使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我被完全免犯大罪。靠着他的话语，他全备的话语建造我，建造我们每一个人。你怎么被建造？你需要他的话语，你需要道，你需要主耶稣在你的里面建造你。你要让位给他，你要让位，完全让位给他，他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建造。你要敏感，你要有分辨的灵，你要常常记得，你要常常知道，这个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个不是圣灵的声音。主啊，你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分辨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我们的良人回来之前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建造完全，能够建造完全，能够穿上细麻衣，白色的细麻衣，能够预备整齐，当良人再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候，每一位每一位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在当中的，我们聚集在这里的，能够联络整齐，没有任何的破洞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警醒。如果你还在睡觉的，你要警醒，你真的要警醒，没有时候了，没有时候了，非常重要的，你要求他，主，你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了，我知道你有给我恩赐，我还要你更多的给我，好使我能够建造，好使我能够靠着圣灵来建造。我需要你，主，我需要你。感谢神，因为他纪念，他用他的宝血与你与我所立的约，直到永远。 当我们开口，当我们祷告，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，相信他必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的合一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间想到，如果你在你生命里面还有谁得罪你，还有谁你没有解决的，你要向神祷告，给你力量，你要来解决。不值得，你这个建造因着这一个你的不赦免，或是因着这一个破洞，你就没有办法完成，不值得，真的不值得。你要求他给你力量，求他为了这个完全的建造，圣灵可以居住的，你又不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殿，你要勇敢的面对，求神现在就在你里面来提醒你，提醒你，祝你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这个时候同心的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我们相信你今天你的话语已经进入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要建造，从我开始，从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开始，我们的身体开始，然后我要跟我的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合一，如同钩子跟钩子，纽扣跟纽扣，可以扣得住，可以联络起来，能够成为一个敬拜的圣殿，是你的荣光要彰显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要你的荣光大大彰显在我们当中，预备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年纪大的，不管年纪小的，不管是男的，不管是女的，每一个人，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在这里建造使你得荣耀的会幕，使你得荣耀的殿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，你也赐给我们智慧、聪明和知识的灵，好使我们能够跟你的灵一起来建造。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名，阿们，感谢主。